无限大穷外，一念正法成。师尊慈悲愿，万物沐春风。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。
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回忆参加师父成都讲法班前后，作者贵阳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0年6月31日。我是93年在贵阳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弟子，听了师父第一场报告会后，我被师父的高深法理所折服，因而师父在贵阳办的37班我都参加了。通过学法练功，不长时间内，以前从八方求医以及练各种气功都无疗效的多种疾病，如脑震荡、胃下垂、肾炎、失眠等，不治而愈了。我的内心对师尊的感激之情无以言表。94年5月，原贵州辅导站站长得知师父近期要在成都办班的消息，大家听说后非常高兴，都想去参加师父的讲法班。当时师父正在重庆传法，我与站长乘火车先到重庆，找到办班地点，师父正在讲法。师父讲完法后见到我们很高兴，招待我们在路边饭店吃了饭。随后在师父的住处，我们向师父汇报了贵州大法弟子学法练功及弘法的情况，以及我们想提前到成都的想法。师父很高兴，师父要我们在重庆再住2天，我们谢谢师父的关怀，于第二天赶到了成都。由于当时成都了解大法的人不算多，我们就想找气功协会的人帮助宣传，因环境不熟，加上魔的干扰，我们坐了一天公交车也没找到气功协会的所在地，头脑昏昏沉沉的，总是在一个地方转来转去，人搞得很疲劳。第二天总算找到了气功协会一位姓汪的负责人，他是某功法的头目，我们向他说明来意，那人却很不友好，我们明白了不能依靠他们来帮助宣传大法。我们就组织贵阳区的学员每天一大早上午6点在文殊院等许多公园里挂上法轮图和各个练功点的标志。学员们身穿黄色练功服，打开录音机放法轮功练功音乐，整整齐齐地在练功，这样一下子就引来了很多围观的人。为了让人们更多地了解大法，各个练功点的辅导员安排一些学员练功，同时安排一些学员搞咨询，回答人们的疑问。当地人都感到很新奇，他们都说从来没有见过，也没有听说过，更不知道有法轮功办班的事。贵阳的学员就热情地向他们宣传大法，并告诉他们这期大法学习班在当地办班的时间、地点，告诉他们大法的珍贵，机缘难得。为了使成都更多人能够得法，贵阳学员每天都坚持到各个公园去练功弘法。重庆办班结束后，师父立即赶往成都给成都有缘人传法。师父不顾休息，生活也很简朴，每天都是一碗面条或2个馒头。师父对弟子言传身教，严格要求自己，每天都是提前到会场门口等着工作人员来开门，从不迟到。在成都办班期间，从开始到结束，每天都有新学员进班。他们开始是坐在后面，而且还从自己家带来各种花和矿泉水放在讲台前，其他功法叫做接信息。 他们听师父讲法，听着听着就逐渐往前移。怕干扰师父讲法，贵阳的学员就阻止他们。可是师父慈悲，叫住了贵阳的学员，让他们往前坐。开始了解大法的人不多，许多人都没有报名参加师父的讲法班，只想来听听热闹。一节课听下来，原来很多没有报名的人都纷纷报了名，正式参加了学习班。通过专心听师父讲法，他们都明白了，原来师父传法是真正来度人的，根本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，什么接信息呀，什么治病啊等等。由于师父的慈悲，大法的威德，人传人，心传心，整个成都九天班都不断的由有缘人来得法。原来有师父身边的弟子带去的大法书，起初没有多少人要，剩下了很多，准备让我们带回我们当地。后来参加班的人多了，把我们要带回来的书又要了回去，结果还不够，很多人还没有请到书。他们就着急打听师父还要在哪里办班，他们要去参加。后来听说师父要在郑州传法，他们就跟去郑州进了班。此次成都办班，使我深切体会到，正如师父在经文悟中说的那样，果然有缘能悟者，两两相继而来，助道得法。那情景太真实了，给我印象太深了，至今仍难以忘怀。成都讲法班结束后，师父把远道而来的大连、北京、武汉、贵州等地辅导站的站长以及几位学员都安排在一起，开始了青城山、峨眉山、乐山之行。我们先到青城山，师父在前面走，手里拿着一张交通图，一边走一边摆动，我们想是师父在清理那里邪恶的东西。一路上师父像慈父一样关怀着我们，我们同师父合影留念。下山休息时，师父又亲自给我们每个人拍了照片，这些照片我一直珍藏着。到了峨眉山金顶，那景观漂亮极了，像在云彩里一样。师父站在那里看，也叫学员看。开了天目的学员看到了佛、神、菩萨，还有龙等许多东西。最后到乐山，我们同师父乘一条船绕大佛游了一圈，又从大佛顶下到大佛脚下，走完了乐山之行。整个行程所有的吃住行一切费用都是师父花费的，没有让弟子出一分钱。回到成都的第二天，我们告别了师父和工友，准备返回贵阳。临行前没见到师父，当我们在启程下一趟汽车时，突然又见到师父。在我来说，这些跟随在师父身边的往事，像发生在昨天一样清晰，一样生动，永远都不会磨灭。因为它已经铭刻在了我生命的最深处。师恩大过天，深过海，弟子无以为报啊。
请听明慧义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《承德大法学员义师尊》，作者承德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07年1月23号。在1996年9月14日早差10分钟8点，
我准备去上班，突然电话铃响了，我接完电话就往外跑。我和另外一位同修跑到了云山饭店的电梯门口，随师父来的弟子在这里接我们俩。同修带我们到1103房间见我们伟大的师尊，师父微笑着和我们握手，我们高兴极了，这是我们生命中最幸福难忘的时刻。接着师父给我们讲了一个小时的法，还应学员的要求为承德大法弟子题词，真修大法他日圆满。师尊问了承德辅导站的情况，讲法后马上就要走，我们连给师尊斟点水的机会都没有，弟子们挽留，师尊说很忙没有时间了。师父讲了当时大法的红传形式，讲了邪恶的干扰，大法弟子如何正面对待，讲了经文大曝光的内涵，讲了怎样学法弘法，讲了将来承德会有许多大法弟子能够圆满。师父还风趣地对在场的一位老年弟子说，你怎么戴着帽子，是不是秃顶啊？你戴着帽子就不知道你秃顶吗？这位同修笑了，马上摘了帽子。另一位同修的腿曾经伤过，打坐很艰难，从盘上腿疼到结束，可就在聆听师父讲法中，觉得自己的腿咔响了一下，他知道这是师父在给他调整。在和师父一起下电梯时，这位同修跟师父讲他的背部一个地方，话说了半句就觉得自己不对了，很不好意思。这时师父没讲话，看了他一眼，他就感到一股很强的热流通透全身。从此以后，这位同修打坐时腿很容易搬上去了，改变了从头忍到底的状况。除此之外，大家更深刻地感受到了师尊给我们清理了另外空间，我们的练功场感到能量很强，避暑山庄的练功场人数剧增，承德八县三区都相继建立了辅导站，我们按师父教给我们的大法弘传形式弘法修炼，不到3年的时间，大法修炼的学员发展到约3-4万人，为走入正法修炼打下了基础。
请听易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《走过的路》节选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李立，遗篇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1年3月29日。正当我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徘徊而不知方向时，正当在苦苦的求索中身心面临崩溃之时，1992年夏天，大学教研室的同事到我家，他高兴地对我说，我刚刚参加了一个气功班，新学一种功叫法轮功，挺好的。我当时一听法轮功三个字，马上从床上蹦下来说，你快教我，我现在就学。他教了我抱轮，停下来说，你别着急，你可以参加法轮功学习班，保证你不会后悔的。我们平时关系很好，我相信他。几天后，我就带上儿子参加了师父在吉林省委礼堂举办的代工报告会。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师父，师父穿着白色带条的衬衫，那么高大，我当时的感觉就是，这位气功师真正一身正气，和谁都不一样。我和儿子静静地听，突然我发现师父身上有光，是金光，我儿子也看到了。我心想，真的是不一般啊，怎么这么好。 代工报告结束了，我赶紧跑到外面看师傅。师傅上了一辆蓝色的大卡车，坐在拉货的车斗里。见到这个师傅，怎么心里那么高兴、踏实，就是想跟着师傅。我的丈夫从武汉大学放暑假回来了，我对他说，过几天我要参加一个气功学习班，叫法轮功，不能错过这个机会。没想到他痛快地答应了，并说，你去吧，到时我用自行车接送你。我听了非常高兴。1992年9月7日，这一天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日子。我正式参加了师父的十天讲法学习班。师父讲的都是我从来没有听到过的，我太激动，太兴奋了。每天回到家，都把我能记住的内容讲给丈夫听。现在看是不对的，不能断章取义师父的法。在听法的这段时间，由于天天听师父讲，见师父的机会也多，一到中间休息或晚上听法结束后，我都想办法围着师父转，就是想见师父，什么也说不出来。师父走到哪儿，我愿跟到哪儿。有一天，听完师父讲法后，我和最后的几个人跟着师父从礼堂出来，师父和几个学员在前面走，我一个人跟在后边。走着走着，不知不觉地踩着师父的脚印走了起来，走了一会儿，脱口而出，踩着老师的脚印走。师父听到了我的话，回过头来看我，笑了笑。我回家开始练功打坐，从来没盘过腿，腿一上来，翘得像高射炮一样，没几分钟，腿痛得不行。腿痛，肚子也跟着痛，赶紧放下腿去上厕所。连续几天都是这样，坚持不了十分钟。有一次，我把腿搬上来，盘一会儿就痛，刚准备拿下来时，这时我看见师父出现在我的右上方，穿着西服，和白天是一样的师父形象。师父用手一指我的腿说，别拿下来。从那时起，我就知道盘腿疼的时候要尽量去忍。办第三期学习班时，师父关于法轮功方面的书还没出来，只有一本简单的薄薄的黄皮的书。学习班结束后，我在家开始一个人看这本书。打开书的第一页是师父的一张黑白照片。我仔细地看着师父，觉得师父怎么这么亲切啊？突然我的眼睛开始发紧，往里聚，眼睛在变化，像在对焦一样的在调整着。调整好后，只见师父的照片开始变化，一会儿一个镜头，清清楚楚，真真切切。有一个镜头，师父变成了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，中国人，文人。又一个镜头是个典型的西方人，深深的眼睛，高高的鼻梁，两腮凹陷，尖下颏。我不知道这是英国人还是美国人。还有一些镜头，看到这些，我当时有点害怕，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，我赶快放下书。第二天我又拿起书，心想，昨天看到的是真的吗？如果今天我再看，和昨天看到的是一样的，那就是真的了。我端正地坐在椅子上，把师父的像正式的、端端正正地放在桌子上立着看。一个一个的镜头和昨天一模一样，这是真的了。这时心里一动，想，那我借着师父的像，再看看我自己过去是什么。我找到一张我的全身照片，一看，也是一个镜头一个镜头的翻着。我看到自己原来有四世是女身，只有我的前世是男身。这几个女身 怎么这么漂亮啊？看看我现在，我想，现在的形象比以前差得太多了，太丑了，怎么人越活越丑啊？有点不理解。我相信我看到的是真的，也知道了一点师父过去转生的情况，但是不理解，为什么师父还会当外国人？怎么会让我看到这些形象？当时只是感觉挺好的，也没太往心里去，看到了就看到了，没当回事。这事也只是和几个学员顺嘴提起过。我发现自己在变化，变得心情舒畅，身体从来没有过的轻松。一天中午睡觉醒来，刚睁开眼睛，我发现身体的左侧有一本蓝色的书，这本书翻到了一半的页码打开了，然后在书的旁边出现了一只水晶鞋。真漂亮啊，这只鞋透明的，放射着晶莹的光。这只鞋在我左前方开始动了起来，一步一步地向前走。看到这景象，我感觉到怎么这么漂亮啊，真美呀。那这本书是什么书呢？当时还不明白，后来才知道，这是中国法轮功和中国法轮功修订本。丈夫回学校去了，我的儿子自从听了师父的代工报告后，天目也开了，他可以从白白的墙壁上看到各种景象，像看电影一样。我对他看到的很好奇，每天都让他看房间的墙壁。他今天告诉我说，今天看到了一个和尚，是老和尚，在光光的头上还有九个点儿。明天他又告诉我说，今天看到一个小女孩，手里拿着一束花，不一会儿再看女孩时，她哭了。我对自己看到的东西并不在意，但对我儿子看到的东西特别感兴趣，整天让他看，形成了追求。当丈夫第二次回来时，他发现了我总让儿子看这儿看那儿的，就大发脾气，你整天神神叨叨的，让孩子看什么，不干正事。他的一顿脾气让我清醒了，那时虽然不明白是师父在点化我，但也觉得不能再让孩子看了，不然会毁了他的。有一次，教研室的那位同事给我打电话说，咱们上老师家去。我一听当然高兴了，走。我又领上儿子露露，露露那时刚九岁，来到师父家，看到师父家已经有一些人在和师父说话，屋子太小了，我们马上出来了，在外面等师父。这是第一次到师父家，现在想起来还只想流泪。邪恶攻击师父有豪宅，这里我可以作证，纯属造谣。师父家住在一幢破旧不堪的，在长春来讲都是很老式的楼，没有暖气。师父家住四楼，一进门是一个很窄的小过道，右手旁是很小的小厨房，从过道进去，里面是一个小套间式的屋子，外面稍大一点，里面的一间更小，没有装修，只有几样家具，非常简单。墙上挂着师父自己用蜡笔画的几张有佛家、道家大觉者的画像，很醒目。师父的画画得特别好，有一套还在我这里保存着。师父家的墙壁还挂着一把剑。学员们陆续都走了以后，我们没什么事，只想见见师父就走。师父出来送我们，到门口时，同事把我和我的儿子介绍给师父。师父从上到下先看了看我，说挺好的，又上下看了看我儿子，说挺好。这时我一下子想起一个问题，想了想后就问师父，老师，我怎么看东西都是好多个呀， 都在一块儿。师父轻轻地说，就是这样啊。我明白了师父的话，知道这是正常状态，空间本来面目在我这儿反映出来的一部分就是这样的。我对师父说，我以为谁都这样呢。师父没说什么。我天生的眼睛就是这种状态，看任何东西都是许多个，分不开，查不清，好像是在同时同地的空间中都搅在一起一样，但实际上又根本不是一个空间。所以对后来师父讲的空间，我是能理解的。修炼前，只觉得眼睛看书爱累，看书经常串行，看东西迷迷糊糊，有种不实之感，骑自行车也爱撞人，以后就不敢骑了。但我的视力又特别好，这种天生状态以往没在意，以为人嘛都这样，当参加师父学法班后才明白了。第三期学习班办完后，师父要到北京去讲法了，我带上儿子和同事等其他几个学员到车站送师父。在车厢前，我们与师父合影，合影的有师父、师父的女儿、那位同事和他的小儿子，加上我和露露。师父上车了，开车前，师父在车厢里与外面的学员说话。这时，师父拿出几张名片给了几个学员，师父没有马上给我。我想，师父给我，我就接过来，不给我，我不能去要。我站在那儿没动。这时，师父看着我，把一张名片送给了我，我赶紧接过来。火车缓缓地开动了，我们一直看着火车走远后才离开。
这一期的易师恩就到这里，谢谢收听。